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于新田，罗大哥您好。
你好啊，新田。
哎，
啊，今天呢是大日子了。
是的，
大除夕啊。
是的，年三十。嗯，
对了，
嗯，
那么既然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应该呢也送一些祝福，特别的问候的话给我们听众，是不是呢？
哎，是这样吗？
因为，对啊，
因为呢，为什么我就有一点犹豫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这个大年还没有到
年三十啊，
对，年三十的时间呢，嗯，很多听众家人都很忙碌的，忙碌着什么？就是吃这个团年饭嘛。
哎，我知道，我知道。
对啊，所以
忙也得听节目啊。
哦，您说的也是，
就是，
那就看看这个在我们收音机前啊，或者是在这个
电脑啊、手机，
对，有没有听众家人在听咱们节目了？
当然有啊，你这么没信心呢，啊？我们的节目是天天都有人听的。
是的，是的，好的。所以呢就为，这个，
送上祝福啊，
送上祝福。
你不要再犹豫了。
是的，那当然首先第一个祝福就是新年蒙恩。
哎，
这个，
应该是明天说才对嘛。新年蒙恩，
哦，
也行也行。
哎，
好，
这样子吧，突飞猛进好不好？
突飞猛进啊，对呀，啊，兔年了，
对，啊，
突飞猛进
好不好？
好，那我也说一个啊。我恭祝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哎，
怎么说呢？过去的不好的那些情绪、不好的事情，把它忘掉啊！不要让他们缠累着你的内心啊，情绪不好啊。然后呢，努力面前，就是向着一个伟大的、光明的目标向前走，多好啊！
哎，这个祝福很棒哎，大哥。
是是是，哎，我们也要好像兔子一样呢，要怎么说呢？吐气扬眉，
有活力。
对，兔子跑得很快嘛。
对呀。
虽然我们的听众当中呢，的确有很多呢，根本在行动方面也是不太方便的，因为真的身体有病啊，那但是呢，我们的心灵如果能够好像兔子一样的跳跃的话，
突破限制，像我们的节目的名称一样，突破限制嘛。
正确，正确，
是的，
要突破限制，这样子呢，你的心情好的时候呢，也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的，会越来越好的。
对，是的，是的。那么今天罗大哥都讲了那么多了，
哎，
我们之间呢，其实我们今天开场啊，有一点点呢，像是这个留言板呢，啊，你一句我一句的，像不像？
那好啊，本来今天就是周末留言板嘛，
哎，
那不如现在我们马上进到今天的内容，听听我们的听众在留言板或者说短信里头的一些回应啊。留言板，好，手机尾号7563的赵弟兄呢，他们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其实夫妻两个人都是患上了糖尿病的，导致呢他现在是这个视网膜脱落，所以看不见的了。
嗯，
那么赵弟兄呢，他就说再一次谢谢刘医师的耐心解答，也谢谢无限飞行号节目的播出，愿神赐福你们，愿神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常与电台弟兄姊妹同在，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看到了无限飞行号老师以及黎医生的爱心带导以及解答呢，也愿神我们的父与各位同在，使你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并借着 你们福音得以广传，使更多的人受益啊！谢谢这位赵弟兄的问候和祝福啊！希望他那个就得到黎师的指点之后呢，身体健康方面呢也得着帮助啊。
嗯，是的，是的。那么在我们节目的留言板呢、啊，就是我们无线飞行号的专属留言板里头呢，雀卫子弟兄呢就说，在1月8号的这个旧约的广播剧当中呢，播的是神人的故事，在圣经当中这段故事呢有一些具体的情节，确实呢像是我们二位啊，这罗大哥还有新田说的呢不太容易明白，但是呢大的方向啊我们都知道，关键在于是不是听神的话遵守到底，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不是因着别人或者是环境的原因而改变了初衷，这一点保罗呢就做得非常好。圣灵指示他去耶路撒冷会遭遇很大的苦难，后来有很多弟兄姊妹包括先知呢都劝他不要去，但是呢保罗牢记初心，不忘使命，这就是遵行神的命令，不打折扣。有时候呢，哎，他说啊，圣卫子呢就很坦诚啊，承认自己呢也是变来变去的。
哎，说到这个神的旨意呢，的确是一个很深奥的学问。当然，我们明白呢，神有时候是直接跟人讲话，那你很容易就明白，很清楚的知道，哦，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不是那么明确的知道。但是呢，有一点我自己非常确定的就是，我们的神呢是很愿意跟我们沟通的，他呢是很想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的。所以呢，我的信心就是，如果我们愿意亲近神，我们能够多读圣经，多祷告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很容易明白神的心意，也可以遵行神的心意的。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圣经里面清楚的已经写着了，但是我们没有遵行，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哎，是的，是的。所以呢，在新的一年，应该说如果2023年已经新了好久了，我的意思呢是说，这个农历
兔年，
对，
新的兔年，
新的兔年当中呢，我们是也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在之后的路里头呢，可能你也在规划自己的一些新的一年的一些期望。那么在规划当中呢，希望你也可以呢想想自己这一年呢在神的话语当中希望呢有什么进步的，或者呢说你有一些读经的计划呢，
有个目标啊，
没错，趁现在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写下来，
对，让我们知道，
提醒自己，
是我们互相提醒啊，
是的。
好，我们歇会回来再谈
周末留言板。
好了，下面这个留言板的留言呢，是我罗文慧写的，主要是吐我的苦水呀、啊。
是，
我就说呢，昨天我接听热线电话的时候，就星期五啊，热线电话接听的时候呢，小雪姊妹和她的老母亲都患病了，很不舒服。可是呢，我的耳朵非常不灵啊，感觉到姊妹的乡音很浓很重，我几乎完全听不懂姊妹说的话，所以呢，不懂得怎么去回应他，但是我却相信呢，主完全了解他们的需要，我也只能用祷告把他们交托给主。我挂线以后呢，心里头非常的不好受，我责怪我自己的听力和理解能力太差了，请小雪姊妹原谅原谅。
哎呀，罗大哥，我觉得您也不必自责哈。首先呢，先回应一下这个罗大哥的这一。您刚刚的这个发言哈，我觉得真的不要太自责，因为呢我几年前呢、刚来到电台的时候呢，也是听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我就哇真的觉得好多好多因为我们中国地太大了嘛，所以呢这个很多地方的方言呢我们都不一定全部都能够听得懂，
对对对，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哎，
装作听懂。
也不能装作听懂。通常呢，我听不懂，我还是很老实的跟听众朋友说啊，不好意思啊，您说的话我不太懂。能不能够呢，请您呢，透过短信发给我们您想说的一些话的内容呢？
是是是，
那我们听不懂不要紧，那透过短信大概可以明白啊，
是是是
您的意思。哎，那么我们真的有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听众哈，他们就不懂得发短信啊。那他也回复我，那我大概能够听得懂，他说啊不会发短信，不会发短信。哎，那怎么办呢？我又只好呢叫他拜托他能不能够请身边的年轻人啊，听得懂方言的年轻人呢，
是是是，
给我们发短信，
是是是，
让我们真的可以听懂他的需要。
哎，是，又或者请这些能够说普通话的年轻人给他们翻译。
哎，这个是
让我们能听懂。
所以呢，罗大哥，您知道吗？
哎、
在劝慰子哈，他就回复你呢，在我们的留言板、
啊、怎么说呢？
说内地幅员辽阔啊，十里不同俗，各个地方的方言很多，地方话呢又千差万别。哎，罗大哥，您已经很厉害了，大部分能听得懂。我和一些弟兄姊妹通话的时候很多也听不懂，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看文字不愿意听语音的原因。
哦，谢谢劝慰子的鼓励啊。
您知道吗，劝慰子他真的是一个好帮手。
哎，
因为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跟他比较熟悉的一些听众朋友哈，
嗯，
哎，劝慰子弟兄倒听得懂我们听不懂的，他真的是给我们翻译。
对啊对啊对啊，是是是，所以呢让他来做其中一个翻译员也是的、
哦、
不错的不错的。哎，我觉得除了我之外，比方文慧啦，或者说刘佳音呐、啊
嗯，
他们听那些方言也是挺棒的、
嗯、
他们的耳朵
也很厉害。
对啊，周师傅也是更厉害啊，他们都很棒，所以、
嗯、
哎，跟他们相比的时候我就哎有点矮了一截，
是是，
我觉得自己不行。然后呢，除了新田啊，除了劝慰子这样鼓励我安慰我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真妹啊，真妹啊、
哎、
他也鼓励我啊，他就说呢，罗老师你已经很棒了，我和我的丈夫有时候语言都听不懂，有时候会问了几次才能听得懂。他是四川的，四川的啊，
啊，
我们的我们的语言交流都很难啊，就是他说两夫妻都有困难，那么我就在回应了真妹，我就说两夫妻谈话都听不懂，很可惜啊，用手势帮忙或者写字可以吗？希望你们越来越心灵相通，就不必讲太多话了。
那倒不行吧，罗大哥，
我是这样，有一点点说下话，但那如果真的讲的话你听不懂，那只有用手势啊，或者说有时候画画，甚至
比划啊，
对，比划一下就可以。然后呢，我也再一次的那个回应劝慰子的留言，我都说我觉得自己的耳朵越来越不灵了，又不能假装自己都听得懂啊，所以接听电话的压力很大，不如交给别人去做吧。
哎呀，
啊、新田，你要不要考虑
啊？
新田，你来接那个热线电话、啊，可以啊。
哦，这个当然我其实也很乐意的，不过也是看看主任的安排吧。
啊，那是，好的好的，有机会我就让一次两次这个接听电话的时间，让你去接、
嗯、
啊。
好嘞，好嘞，好嘞。
好，
不过罗大哥您可不能缺席啊，我再说一遍。
行。
如果您不在的话呢，可能听众朋友会很失落的。
啊，是吗？啊，总之继续努力，希望我们的耳朵呢也能够越来越灵，能够听懂很多地方语言啊。好，再看看劝慰子呢，哎，劝慰子他继续回应真妹的留言呢、啊，他就说、
嗯：“
你丈夫听得懂闽南语吗？不管是福建还是四川，这两个地方的语言都挺好听的。”如果是说得很快那就听不懂了，是不是有点鸡同鸭讲的感受、
嗯、
鸡跟人家呱呱呱呱，两个人都学习普通话应该就好很多了，你的普通话挺好的。
嗯，
哎，对，两夫妻就要在这方面好好的学习啊。
是是是、
嗯、
不过我觉得应该生活了那么多年，可能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属于他们之间的
默契，
他们之间的语言了，所以我们外旁人啊不懂没关系啊。
对对对，有时候两夫妻如果 真的相处时间长了，结婚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有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说，
一举手一投足你就知道他干嘛，
甚至一个眼神啊，讲话的一点点那个语气马上你就懂了。
哎，说的还真是，因为我跟我的丈夫就是这样子的。
哦，是吗？是吗？那太好了，就表示说你们是心灵相通啊。
也不敢说，通常呢他就说你生气的时候呢我领悟的特别快。
哦，那但是如果你不是生气呢那怎么办呢？你不是生气的时候他领悟吗？比方你有时候不舒服啊，你不是生气，或者说
这个他倒也是挺体贴的。
那好啊，那你能体贴他吗？
那当然尽量体贴。
尽量，就是说还是在学习。
对，还是学习，有进步的空间。
好好好，大家都
是，毕竟我们的婚龄也不长嘛。
那是那是，就是有的结了婚好长时间的夫妻呢也不一定有这种体贴啊。
嗯，
因为结了婚以后呢可能就觉得，特别是男的觉得，哦，反正结了婚了，哎，算了，不需要，不需要什么体贴了。有的真的是这样，所以呢，结婚的时间长了，反而变成呢，那种感情是淡如水呀、啊，这个要不得。
要不得，要不得，
要好好的改进啊！
是，改天罗大哥给我们来一点这个婚姻的
婚姻讲座，就请周师母，不是我这个节目。
那也难得，您也可以分享来一点嘛。
哪里哪里啊？那真妹呢？他继续回应我跟劝慰子的留言。真妹就说，我丈夫是四川的，他的口音很重，他心又急又暴躁，讲话又快。哎，这个讲话快就很麻烦啊，我干活的时候呢都不敢跟他讲话了，他讲了我听不懂，又问他，他又会生气，好难啊！
哎，所以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个真妹的这个问题呢，我在这里也是只能够为她来祷告吧。我想，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丈夫的心很急，他暴躁的话，你怎么跟他说，他可能也不太能够听得进去。
是是是，
他反而觉得，哎，你怎么那么烦呢、啊？很唠叨。
对啊，因为他本来这个心情不好的话呢已经不好了，那其实是没有心情听人家讲话，讲什么都听不进去。
对，
那非得要等他稍微冷静下来，
心平气和，
对了，平复一下那个心情以后呢，再听你讲话就比较容易听得进去。特别是如果你吩咐他干什么工作啊，又或者那次你是对他不满呢、啊，讲一些对他不满的话呢，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更听不进去，甚至呢会因为这个事情就吵起架来，因为误会嘛，对吧？
所以两夫妻之间察言观色、就是彼此之间察言观色也是很重要的，
绝对重要，绝对重要。
那这个我们的聪明呢就回复罗大哥哈，罗大哥呢刚刚还说呢要这个怎么样呢，这个我们的热线呢他说不听了，对不对？你看人家聪明姊妹呢就说，要不是因为这个手机办的国际漫游很贵，聪明姊妹是在台湾哈，那他就没有办法呢用热线。他说要是可以的话呢，他要来一个闽南话呢考倒你。
肯定可以考倒我，我闽南话是一句也听不懂的，完全听不懂。我好像还记得唯一一句就是说我打你讲，就是我跟你讲，
我
跟
你
讲，
我跟
你讲，
我跟
你讲，哎，你看，
是吧？
我想装也装不成。
聪明姊妹应该讲的合适吧？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就
是我跟你说，
对，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讲。
哎，好了，
我放弃了，我放弃了。
聪明姊妹，如果可以打得通热线呢，就来
教
教
我
罗大哥。
对对对，多讲两句啊。好，下面呢 ，QQ 群上有个留言，就是于姊妹一位失明的于姊妹的留言呢、她说小路是必走合适的，就是要走也要试。她就说呢。愿耶和华拉法的神抚去我们旧年的伤痛，耶和华以勒的神预备我们新年的一切，耶和华尼西的神带给我们来年的得胜， 耶和华沙龙的神赐给我们永远的平安，新年蒙福，送给我每一位亲爱的家人们，在主里你们辛苦了。哇，谢谢于姊妹的祝福，
谢谢于姊妹。
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眼目时常看顾我，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尽头地下只有我的神。我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日日夜夜你都看顾着，白日太阳比不上我，夜间月亮比不害我。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从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使我出夜蒙福，入夜蒙福。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是我出夜蒙福，入夜蒙福。我的神，我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眼目时常看顾我，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尽头地下只有我的神。我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日日夜夜你都看顾着，白日太阳比不上我，夜间月亮比不害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从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使我出夜蒙福，入夜蒙福。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从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使我出夜蒙福，入夜蒙福。
周末留言板，
新年期间嘛，我们在网上呢就看到一则新闻，题目就是2023年铁路春运将从1月7号开始到2月15号结束。那么这段新闻就说呢，因为随着这个春节的临近，还有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呢，最近去哪里过年这个话题在朋友圈里头逐渐的升温，越来越多谈论这个事情了。那么坐高铁呢，就成为了不少市民首选出行的方法。坐就是记者那个就是那个
写这篇报道的人，
对。那个记者呢，昨天就从上海铁路局集团公司徐州车务段知道，2023年春运火车票呢已经在2022年的12月24号开始发售了。根据了解呢，2023年铁路春运将会从1月7号开始，2月15号结束，为期40天。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呢，预计 2023年铁路春运期间呢，往年的集中式客流将被打散，错峰返乡，就地过年、旅行过节将会成为主要的三类过年的方式。
嗯，是的，是的。那现在呢，正来到春运的中段吧？
嗯嗯。
啊，还没有过年，又这个还有一段时间呢才会结束。那因为我记得去年呢，好像就鼓励就地过年吧。
哎，
2022年的时候哈，在这个踏入2023年呢，就有三种方式呢，可以让这个我们这些游子啊，游子呢可以选择的错峰返乡、就地过年，还有呢旅行过节三种的方式。哎，不晓得我们听众家人会怎么选呢？
自己选择
啊，自己选择。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报道呢还有这么说啊，他说呢受疫情的影响呢，连日来连云港的高铁站客流保持低位运行。根据统计呢，春运的首日第一天呢，车票预售量并不大。连云港到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热门地区部分的车次呢还有余票。跟去年春运首日连云港站发送量7300多人次相比呢，预计今年春运首日发售的那个发售量呢将有所下降。就是那边的车务人员他们的介绍。从数据来看呢，目前连云港地区高校学生返乡潮呢，就是回乡潮已经结束了，现在民工返乡潮呢也提前开始了。那不知道不同的地区其实有不同的那个情况出现了啊。
是的，是的。哎，不过呢，在这里呢，这篇报道其实也有提醒啊，疫情以来呢，不少游客首次踏上返乡过年的旅程，这样的需求量呢是巨大的。但同时病毒的传染性较强，也有不少的旅客呢对返乡持观望态度。再加上呢今年各类的院校放假早，学生提前的返乡，而这也让今年的春运呢呈现出预定周期短、分散出行的特点。所以其实这个疫情呢也有影响到一些的，
其实影响很大，
很对对对。所以呢在这里我想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家人哈，如果有一些的听众家人您还没有返乡的呢，就在这个时间呢你要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票务啊，这个路况啊，各种的情况，以至于呢你真的可以顺利的返乡。另外一个呢返乡周期很长嘛，那可能在回乡就是回来整个春运要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哎，又有一通的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
又在挤啊，挤车，
对啊，所以呢也是要多留意这个路况哈，这个票务的情况。还有呢不要忘记的就是防疫防护，保护自己啊，多多的注重卫生清洁。还有呢就是尽管我知道人很多啊，没办法去避免的时候呢，还是要尽量吧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点的
距离，对，
是的，让空气呢可以流通多一些。
那现在呢有一个节目预告，就是从明天开始，年初一到年初五啊，连续五天呢，我们无限飞行号有一个春节特辑，就是犹太人的五大节气啊，五大庆典呐、啊。明天到年初五，一共五天的时期，由我来主讲犹太人的节庆，千万不要错过。好了，
是的，是的，多多留意。
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啊，谢谢你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
行，拜
拜。
拜
拜。
愿上帝的祝福充满你，新的一年有新的气息。愿他赐你全家福杯满溢，愿上帝的祝福充满你，在每一个季节里，愿他的爱他的平安充满你。新年蒙恩，新年蒙福， 新年快乐。